大家好，我们现在先邀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台南一中黄应生校长为我们介绍我们的主讲人，欢迎黄校长。沈博士、沈所长、沈院士，我在这边听很多哈、可以知道说这个研究在学术研究的绩效呢，大家非常敬佩。我们的李教授各位敬爱的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现在很荣幸能过来当这场演讲的介绍人、引言人。我想李教授想说，台南一中的数理教学跟自然科教学很有名，所以要我校长来讲这一场的介绍。事实上，我的专长是在教育跟知识上辅导，所以我特别做一些功课，带了小抄，好来介绍我们的李教授。沈教授，沈教授呢是在万华初中毕业以后，到建国中学，后来保送台大化学系，因为爸爸期望他读最热门的化学系，所以保送台大化学系。这是从网络上收到您的演讲的资料哈。后来呢，他爸爸特别他帮他写申请书，申请到三个学校，美国三个名大学：伊利诺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有伯克莱分校。所以他选了伯克莱分校，因为有他的侨友、侨牌的朋友，四个就一起进入伯克莱读化学。后来在伯克莱得到 PhD 化学博士。结果呢，对生物很有兴趣，所以在加州的Davis 来当教授。在1995年回国来当接掌我们的中研院的分子研究所，在当所长。在2000年入选为我们中研院的院士，这是个学术的桂冠。在去年更荣幸的得到发展中世界科学院的院士。这个科学院呢，是在专门帮助一些比较科学比较落后一点的比较迟缓中的国家，一共有90几个国家参加，然后呢一共有900多个院士。所以我们沈教授沈博士能够入选为小超看一下哈TWAS 的院士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我们是掌声恭喜他一下好不好，这个光荣哈，谢谢。沈教授呢，他在研究部分在分子生物上的研究呢非常的杰出。最近他的目前两个大研究是一个就是像透过利用特殊蛋白启动胚胎体的红血球基因，然后来激发人体的原始能力，能够治疗地中海型贫血，或镰刀型的贫血，这是他目前的专长研究。第二个更先进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利用颗粒型生长激素，就是 GCSF， 能够让骨髓干造血细胞骨髓细胞呢进入大脑，然后来造血，让这个造血细胞产生新的神经细胞，能够让我们的脑部里面坏死的细胞替换，然后让治疗这个老人癌症、阿兹海默症。这个研究非常非常令人敬佩在目前呢已经从动物实验转到跟从林口长庚医院来做临床的实验，希望说3-5年后这个实验这个研究能够造福人类。沈教授的真的做的研究非常非常深入，回国这十几年来都非常的忙碌。目前呢，指导的博士后研究生还有8位，硕博班还有10位，非常非常忙碌。今天能够到这边来呢，我想非常荣幸。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跟各位报告，我因为不认识他，所以特别去搜寻他在台大通识中心的演讲，他介绍他的学识的历程。等一下，如果他讲到他学识历程的话，请各位家长把你孩子眼睛蒙起来。因为他在这个万华初中还有建国中学的时候，真的是很聪明很聪明，也很混。好，看一下说他真的是玩得很凶，但是对于学问非常的杰出，非常的流量高，所以学业成绩非常好。他看一下说他的申请书是爸爸帮他写的，所以申请到3个大学。因为他到美国去以后，就因为有3个侨友、侨牌的朋友要选这个伯克莱，所以呢，他们就到伯克莱去读书。然后在伯克莱的时候，不管是打侨牌啦，甚至到去赌博，都很多。 但是呢，他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帮他占位置，帮他拉把他，所以他研究做得非常好，里面是全部按照你的演讲写的。好，所以等一下谈到一些比较混的时候，请各位未满十八岁的把耳朵蒙起来。好，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沈博士，谢谢，沈教授。谢谢。刚刚介绍的，我想大部分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今天主要主题我是想说用科普的角度啊切入来谈一下基因细胞跟个体发育。然后我相信这观众里大概很多比我在这方面更专门的一定有了。有一些我相信很多很用功的高中生在基因细胞上大概懂得比我多哈，因为我们做到后来所谓的高深的研究的时候，这个基本的方面的观念可能都已经偏差了。但我想说因为观众里面我想我听主办单位说有很多也是不见得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所以我想说用非常普通的这个语言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基因，什么是基因，然后基因跟细胞之间的关系，然后细胞跟个体发育之间的关系，然后讲到脑部的细胞跟脑功能，然后最后会提到一些就是刚校长讲的，就是我们在做的当神经细胞出现问题，比如说像艾滋海默症的时候，我们以分子生物学的学家的这个立场，我们来做些什么有用的研究啊。所以我想这样，那主办单位是说演讲大六七十分钟嘛，然后完了回答问题，但是中间如果哪一位觉得有什么不懂可以马上举手，假如是短的我可以马上先回答。所以讲这个基因的话一定是讲到 DNA 啊，所以绝大部分的基因其实都是以 DNA 为准啊， DNA 为准就是所谓的双螺旋啊，这边是分子的这个结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这是两股啊化学的这个高分子是绕在一起的，那它们之间有所谓的叫碱基对啊，碱基对就是把这两股这个高分子会连在一起啊，所以在这边卡通来看的话，你看这两股这中间这就碱基对啊，然后一股上比如说是 ADCT 的话，另外一股一定是 TCGA 啊，所以它们之间有这个所谓的氢键啊，会把它们连在一起，那有的时候需要为了要做，比如说从 DNA 等一下会看到从 DNA 要做成 RNA 的时候，它这两股一定要把它打开来。那 DNA 的话，这个结构，X 光的结构是在1950几年，是叫大家都听过 Watson Crick 解出来的。那我在这边先介绍一下，就是 Watson 4月2号会到台北，啊，给3场演讲，阳明大学1场，清华1场，中研院1场。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坐车子去北边看啊，因为 Watson 是很难得来台湾啊，他这个人发言常常语出惊人啊。像他说，在座很多观众会听得不高兴，他是说女人没有男人聪明啊，然后黑人没有白人聪明啊，然后都是基因决定的，那这中间可能女人男人那一部分一定是不对了哈、啊、然后人种方面聪明不聪明，我相信他有他一些道理在那里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北上去听一听听他演讲啊，所以他这个人非常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看这个瓦森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回到 DNA， 所以刚刚讲的 DNA 是碱基对啊，那碱基对越多的话，当然 DNA 越长啊。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这边是其中一个，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会传染细菌的病毒，那会比较小，所以你看它有1000个 base pair 啊，它的差不多1000个碱基对啊，那每两个碱基对之间的距离是3.4×10的
负八次方公分，负八次方公分。所以像你们肠胃里面肠道很多叫 E. coli 大肠杆菌的话啊，它的 DNA 啊超过4×10^6的碱基对。那酵母菌，还有你们吃乳酸菌啊，有很多吃的这个酵母菌的话，大概是全它有17个染色体啊，就是它的单套的这种酵母菌，它是17个染色体，那它们总共的碱基对是2×10^7碱基对。那人的话有46个染色体啊，46条 DNA， 每一个染色体是一条 DNA， 它们总共加起来的碱基对是3×10^9，3×10^9。那在电子显微镜下给你看，刚刚讲的其中那一个会传染，这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一个 taste， 就是说 DNA 哈，像你有一个实际的感觉以后，后面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实际。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会传染这个细菌的那一个病毒，啊，它的 DNA 差不多1000个 base pair 啊，就是 base pair 就是碱基，那你它的 DNA 是一个圆圈啊，它的 DNA 是一个圆圈 double， 它这个双股啊，这边是有双股，因为这个电子显微镜的解析度不好，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一条，其实是那个双股的 DNA。它是一个圆圈，所以它是1000个碱基对啊，它等于是是一个圆圈啊。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图啊。那像大肠杆菌的话哈，刚刚讲了它是差不多10×6啊，100万个碱基，但它只有一根 DNA molecule， 它是很长的一个哈。那它是一个大圆圈，它是一个大圆圈塞在那个大肠杆菌的那个细菌的那个外壳里。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细菌丢到水里啊，因为这个里外的压力不同，它这个细菌会破掉，它那个 DNA 就出来了。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看过，不过我想有的人没有看过，给大家看一下哈，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大肠杆菌，所以你丢到水里，它一破掉以后，它的 DNA 就通通跑出来。但其实只有一根，只有一条，就一根双螺旋，你找不到它的头啊，因为它是一个圆圈，你也很难去 trace。啊，你很难去说从哪里到哪里，但你可以慢慢看，它这一路过来，一路过来，啊，这一根啊，10×6，100万个碱基对。所以你如果到人的话，哈，啊，我们看人哈，啊，人的话通常精子加卵子啊，像这边的话，这个是精子啊，这是卵子，那他们这个是单套的，所以有22个染色体。再加上总共是23个啊，22个普通的染色体加上一个 Y， 啊，决定性别的 Y 染色体。那么这个卵子的话是22个加上 X， 所以最后是44+XY。那这样子是这个细胞是一定是男生，啊，在绝大部分正常情况下是男生的细胞。那女生的话一定是22+X， 然后精子这边也给22+X， 两个合起来变成一个受精卵以后。以后发展出来的细胞都是44个普通的染色体加上 XX， 这是女生啊。所以一个人受精以后，就是从受精卵发育成成体的时候啊，那这个是他在把这些染色体在一个所谓叫做 mitosis， 就是细胞进行分裂中间的一个 stage， 他把它抓住，可以看，你可以看得到每一个就是总共有23对染色体啊。回到上一个啊，所以刚刚是给大家看，就是那23对染色体啊，放大，好，所以这是22对普通的染色体加上 X 跟 Y 啊 ，Y 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个男性细胞里面啊，总共有23对染色体，46条，每一个染色体里就一根 DNA， 就一根 DNA， 所以刚刚讲的3×10^9的碱基对是所有这些 DNA 46条 DNA 加起来，总共碱基对有3×10^9。那什么是基因呢？所以假设说这是一个 DNA 的话啊，这是一个 DNA 的话，常常在其中上有一段啊， 它会有一个叫做 promoter 啊 ，promoter 翻译是叫做什么哈？我这个中文翻译不太清楚。它上面会有蛋白质哈，坐在上面，坐在上面。那这些蛋白质呢，在适当的时候，啊，在适当的时候，细胞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它这个基因就开始做，啊，这个基因就开始做 RNA， 它会打开来啊，基因这个时候是关着的，但是细胞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开哪些基因。所以当基因打开的时候呢，这个 DNA 啊就会做出一条 RNA 啊 ，RNA 这个 DNA 叫做去氧核糖核酸，所以 RNA 就是核糖核酸。那核糖核酸上它也有它的碱基啊，它的序列跟 DNA 其中一条上面的序列是一样的。然后这个 RNA 呢，在绝大部分情形下，这个 RNA 上的序列就决定说这一个基因它会做出什么样的蛋白质。啊，什么样的蛋白质？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卡通的话，哈，这个卡通哈，但是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基因的数目大概有多少。我刚刚讲，我给大家看的那个会传染细菌的病毒，它差不多1000个碱基，它上面有5个基因，原则上就是每一个基因做一个蛋白，原则上啊会有很多例外，那原则上一个基因做一个蛋白质。那大肠杆菌的话，哈。4×10^6个 base pair， 它有4000个基因，差不多4000个基因。刚刚讲的酵母菌，酵母菌是2×10^7碱基，它有6500个基因。人类大概多于30000个基因啊，3×10^9的这个碱基的 DNA， 它可以总共可以做大概你它里面大概有30000个基因，所以原则上它可以做30000个蛋白质。30000个蛋白质，但是每一个细胞，你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随时的时候只有2000-3000个基因是开着的，其他都是关着的啊。所以身体知道说什么细胞里要开哪些基因。那人身上有多少细胞哈，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我们先看这个细胞里这个基因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所以通常一个细胞哈，这是细胞膜，这是一个细胞，外面是细胞膜，里面这个蓝圈子是细胞核，所以 DNA 通常都是在这个细胞核里面。那这个 DNA 上就有基因啊，每一个基因原则上啊，我一直讲原则上就是很多例外哈、啊、一个基因会做一条 RNA， 这 RNA 做出来以后它这个太长了啊，所以自然界会把它修改一下，把它弄短一点，短一点以后它再送出细胞核，然后在细胞核外面会经过一个过程叫 translation， 就是转译啊，然后做成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做完以后，有的留在细胞膜上，有的留在细胞里面，有的就出去。那有的蛋白质就会随着身体的血液或者淋巴液啊，就是四周在身体里到处游走啊。那蛋白质有很多种啊，像荷尔蒙也是一种蛋白质啊，荷尔蒙也是蛋白质。那有很多免疫蛋白，有很多的酵素啊，这都是蛋白质。所以什么样的基因啊，上面的序列是什么，就决定了是什么样的蛋白质。然后这个蛋白质如果序列不太同，你的跟别人的不太同，可能就会影响你的细胞的作用，影响你的发育，影响你脑筋里想什么，看这是什么蛋白质。所以基因研究当然就有很多用处啊。第一个是象牙塔里科学家就会说，哦，我发现新知，这个很有趣啊，发现新知。那从基因去研究基因的话，你可以了解个体发育跟细胞分化的机制啊，这等一下我都会很快提到。你可以了解疾病的成因啊，很多人类的疾病，不管是遗传疾病，或者even包括癌症啊，even包括刚刚讲神经失调，很多都是跟基因上面的序列发生变化有关系啊。然后现在大家很讲了胚胎的器官跟个体的复制啊，现在这个你做基因研究的话，你在这一个领域啊就可以贡献很多。你可以了解分子的演化，你比较不同的物种的 DNA 上的序列，你可以了解这个物种之间演化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大领域啊。那你从改良植物的基因的话，你可以改良农业作物的 quality， 对不对？像在南部科学园区，我相信高雄也应该有做，就是比如说你让一个稻米啊能够抗旱抗水， 就是改可以改变它的基因啊，可以改变它的基因。但是所以基因如果发生突变啊，比如你好好的，你基因发生了突变，或者我们人可以是去在实验室里把基因把你不能随便去把人的基因拿掉，你可以把老鼠的基因某一个基因拿掉，你说发生什么变化，你就知道说这个基因或者它做出来的蛋白质是什么功能。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些例子啊，就是实验室全世界包括台湾都有在很做这种很多的实验，就是你可以原则上可以依原则上我们任何一个基因啊，老鼠因为老鼠很多基因跟人很像，所以你去改变老鼠的基因的时候，你看到它发生什么现象，你大概可以猜到说这个基因在人身上是什么功能。那我等一下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实验室其实原则上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要拿走哪一个基因，要让老鼠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做的啊，就是这个分子生物基因科学的这个能力是已经膨胀到非常大啊，膨胀到非常大。然后所以你基因如果有改变，序列改变，或者你拿掉一个基因，你这个蛋白质它的序列就会改变了，因为蛋白质的序列是从核糖核酸决定，核糖核酸的序列是从 DNA 来决定，就是基因来决定。所以当你 DNA 上有序列改变，比如说发生突变的话，你的蛋白质序列会改变，那如果基因剔除掉没有了，那个蛋白质就没有了，那所以蛋白质的序列改变或者消失就会引起发育异常或者遗传疾病啊，或者癌症啊，癌症还有很多很多各种的疾病。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举手，没问题啊。那人身上有多少细胞，所以从一个卵子受精变成一个受精卵以后，它会一直分裂，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最后啊，像你的身上，你我的身上大概都有大于 7.5 乘以10的13次方细胞啊，就是你全身大概有 7.5 乘以10的13次方细胞。但细胞有各种种类了，你有神经细胞，有血液细胞，有皮肤细胞，有各种的细胞啊。那我这边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最近一个 term 叫干细胞啊，非常的热门。但是干细胞其实这个存在很久了，只是忽然之间一下子人家给它一个名字叫 stem cell， 然后干细胞一下子变得很热门。其实很早生物学家就知道有干细胞，所以你看这边是一个受精卵啊，所以这个受精卵它会分裂啊，从一个细胞，受精卵是一个细胞，所以它会分裂。这边给大家看是八个细胞的一个胚胎，那八细胞它这个细胞里面就会继续一直分裂吧。所以这是一个叫 blastocyst 啊，中文我是不会翻译，就是有很多细胞。那如果你把这个 blastocyst 里面的细胞拿到这个培养盘啊，就是在实验室里的这个 plate 上面去养的话，你可以出来很多的这个细胞啊。它的这个时候他们把它叫做 undifferentiated stem cell， 就是未分化的干细胞。这个时候这些细胞的潜力是最大的，因为原则上它可以分，就是它可以分化成任何种的细胞，看是哪一部分啊。像这个胚胎里，这个 blastocyst 里有一部分的细胞啊，它已经注定它将来要变成神经细胞，有些细胞它是注定将来要变成血细胞，有一些细胞它已经注定将来要变成骨头的细胞。所以在这个 plate 里养的这些干细胞呢，如果你拿去在不同的，如果你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而不是在胚胎里让它自己去长的时候，你加不同的，从外面加不同的培养液，或者把它放在不同的生长的这个条件的话，它有的就会变成神经细胞，有的变成心脏的肌肉细胞啊，有的就变成血液的细胞。所以这就是干细胞一般的定义，就是干细胞它会分化变成别的细胞。但是这个 pluripotent，这边有一个是 pluripotent， 就是这怎么翻，就是好 pluripotent 就是可以翻译成多功能，也可以说它的潜力，就是说它可以，它的发展的，它的分化成不同的细胞，它的潜力是最大的，它原则上可以分化成所有类别的细胞。 所以这边再从以一个蛙类的这个从受精卵啊精卵这个受精卵开始去分裂，这个刚刚我刚刚讲 blastocyst 啊，八个细胞 blastocyst，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哈、啊，它就会变成一个变成这样子，然后最后是变成成体的蛙。这是一般这是一个个体发育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把人都弄出来也有一个很漂亮。我这边图这个图是很难看的哈、啊，是黑白色的，那给大家看就是说。最早是一个受精卵，然后你看它这边是还看起来很均匀、啊、但是到越到后来你看这个胚胎的形状各部分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就要变成头，有的要变成脊椎，有的要变成手脚啊，所以在这中间你的基因不能出问题啊，还有你的这个生长环境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有人在比如说在从这里中间的时候他把这个比如说拿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培养液啊把它放到一个培养液里，或者放到一个特别的生长环境啊，或者把它一个基因拿掉，或者把它一个基因多放一个进去，让它那个蛋白一个特定蛋白质表现太多的话啊，你就会出问题啊，这是很有很明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到这个这里应该是尾巴头啊眼睛，但如果有的基因太多或太少，有的时候你只有后半部，有的时候只有前半部，所以基因决定你这个个体的发育，个体的发育，所以你任何时间你一个基因出问题的时候，看你在什么时候出问题，什么基因出问题，你会影响到个体的发育啊，这个是非常有我个对我来说当初最早看到的是有相当震撼性的啊，你怎么会只有后半部或者只有前半部。但是在实验室里大家就经过这些不同的基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再做生化实验分子生物实验，我相信在十几二十年会搞得清清楚楚，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成体，哪些在什么时候是哪几百个基因共同合作，哪几百个基因共同合作，一步一步控制这个个体发育，个体发育。那再举一个例子哈，这是果蝇，大家听到哈，果蝇是常常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等于是昆虫类的一种。那我们所里有一位老师孙颖汉老师，以后你们请他来演讲，讲这个眼睛，专门讲眼睛应该很有意思哈。这是一个正常的果蝇哈，苍蝇大概也差不多哈，这是果蝇，它眼睛是红色的啊，它这个叫复一个红色的复眼。但如果有突变啊，负责这个果蝇眼睛发育的基因有突变的时候。他就眼睛没有了啊，他头都可以长得出来，他的果蝇可以出来，那你看他这个眼睛没有了啊，这边眼睛在这里，还有一个眼睛在后面看不到，他有两个眼睛嘛啊，这是头，所以一个基因出问题的时候其实别的基因你也可以啊，他有好这个一个复眼要发育有好多基因控制，所以其中某些基因你让他突变或者把他基因从果蝇身上拿掉，不让他表现成蛋白质，他这个眼睛就没有了啊，眼睛就没有了，但你可以这一个变种啊，你可以把那个基因再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看眼睛就出来了啊，眼睛出来了，但是你这个放回去啊，这个每一个细胞里每一个基因什么时候要做多少 RNA 做多少蛋白质都是控制的好好的，你不能太多的，很多基因做的蛋白质你不能太多，所以他们像他们如果说别的国外也有人做哈、啊，就少掉某些基因他这个没有眼睛没有了，但你可以把基因放回去眼睛会出来，但你不能放太多，你放你很难控制，你在实验室里要让那个基因放回去表现的蛋白量要跟原来的正常的果蝇一样啊，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时候你看放太多的时候到处都是眼睛啊，你看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你可以救它，但你救不好的时候你超过了，你这蛋白质太多了，它刚好这边用的蛋白质是会刺激眼睛发育的，那你一个头上就好多眼睛啊，但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现在都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还在做，因为你眼睛啊你到最后你有眼睛的神经要连到脑部的，在这些眼睛有的可能是假的眼睛，对不对，所以像那个杨戟三眼那个封神榜里，那中间眼睛可能看不到的不一定，因为你要有神经从眼睛里要连到脑部你才能看得到啊，所以这边很多眼睛出来，那这个果蝇当然就不正常了啊，不正常了。所以基因就是控制是很重要，它不但它的序列重要，它做出来的蛋白质的量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太多或太少。有的基因没有问题，有的基因你做多一些蛋白质多了一点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很多基因你蛋白质控制的量刚刚好，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啊，所以我刚刚再继续回到这里，就基因突变或 T 消去除，蛋白质的序列会改变，蛋白质或者没有了，那就会引起超异常。那当然我刚刚讲还会遗传疾病和癌症。啊，刚刚我给大家看了发育异常的几个例子，啊，在人身上当然也有，但是我觉得这种科普不要放这些人发育异常的这些，所以遗传疾病啊，或者像癌症，不见得是遗传，有的是你身体里某一个细胞上一个基因，因为比如说太多的这个叫 carcinogen 啊，就致癌物接触太多，它这个 DNA 上的序列啊。就会改变，啊，像这边好好，这是 wild type， 就是正常的基因啊，这灰色地方是基因，但是如果你比如说碰到致癌物，它会把你的碱基改变，碱基改变以后，上面有一个序列就变成不一样了，本来比如说是 AT 碱基对，它一下变成 G 系或者变成 TA， 可能发生在基因里面，可能发生在基因外面，啊，这个是所以现在这是很热门的一个领域。叫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就是单一的单一的这个肝酸变化啊，就是 single nucleotide 的 change 啊。那这个的话在人身上，我本来今天要讲，后来我想说这一个是另外的领域，我就把它拿开了。所以每一个人身上其实人的 DNA 的序列应该很像，但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你不见得要致癌物，就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他这个身上都已经有很多这种 single 的不同，这每一个的很多大部分这种单一的这种序列不同啊，就会让很多蛋白质的序列不同。那有的时候序列不同没有关系，有的序列不同就会让一个人好几个基因的 combination， 它会让你长相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在医药上面，比如说你去接受一个药物的治疗，有人会有很激烈的反应，有人没有，都是跟这个全身里面很多地方的这个 SNP 啊是什么样子的这个 base pair 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在我刚刚讲的就是在很多 disease 基因，很多的 disease 都是因为基因出了问题啊，那会有这些不同。那在人这边就简单提一下，在人的上面哈，一般疾病跟遗传疾病啊和基因突变有下列大概这是大概的情况，但这些数字应该是会有些变化的啊，因为研究日新月异啊，所以这个应该会，所以预估啊大概是差不多1000个基因啊，有1000个基因就是在人类的 population medically 上有研究过的，就是有1000个基因会造成100到150种常见的疾病啊。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好几个基因，可能任何一个基因变化都会其中一个常见疾病会发生啊，所以差不多有1000多，这个现在一定是1000多了，因为研究随时都在进展，所以有1000多个基因大概负责人类里面大100到150个常见疾病啊，是因为这1000多个基因上面有问题，可能有 SNP 就是改变的序列，那可能是基因整个不表现。那有差不多有5000个基因，5000多个基因跟罕见的单一的基因的缺陷遗传疾病有关，就这些罕见的话，就是说它在人的里面发生率很少，但是他们好，现在已知道有5000个基因，他们如果发生变化的话会引起罕见的遗传疾病。那我举一个例子，很快的哈，这是在我们所有一位叫李红老师，他现在已经过去了啊，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他跟高一副校长张建国哈，他们两位研究，就是他们这研究人类的有一个叫做人类脊椎神经肌肉萎缩症，这是世界第二常见的婴儿致死的一个遗传疾病。那这种出来的时候有三种病啊，一种是就是最严重的是那个婴儿出来哈，他几个月以后就过去了， 啊，因为他很早这个肌肉脊椎肌肉的萎缩，就不能呼吸啊，不能吃啊什么。那有的是可以到几岁啊，有的可以到几岁，那最轻的是可以到十几岁啊，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会有一天会忽然摔跤，就是病开始发。有三种轻。那李红老师跟张金华老师他们合作呢，就是用老鼠制成一个老鼠的模式，因为你要去找药，所以你要制成一个老鼠的模式，它出来的病态就跟人的病态很像，那他们是成功的，所以这些老鼠正在世界上各地方都在用，就是在找适当的药，包括在台湾啊。我给大家看，所以你通常要研究人类的疾病的话，通常都是拿老鼠啊，所以老鼠对我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啊。像我们分诊所有很多老鼠啊，很多疾病的模式的老鼠，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那每像中原过年过节我们都要拜这些老鼠，做实验的博士生啊助理他们都要给，因为老鼠这个牺牲啊，因为我们都是做成老鼠的模式以后，然后你把它基因剔除，你还要找看怎么样子能够产生一个疾病的模式，老鼠有很多老鼠在中间就死掉了嘛，所以它牺牲了很多老鼠，但是我们就是会把它的基因剔除，或者用化学品让它的 DNA 啊产生序列的变化，然后看哪些老鼠会当我们把特定的基因去做了变化或者剔除以后，它会产现出来的这个外表啊就跟人类的某一个疾病一样啊。所以你看这边有三种，像这个是就是刚刚讲的神经肌肉萎缩症老鼠，我刚刚讲在人类里有三种啊，最严重的是一生下来几个月以后就过去了，再来是几岁，再来十几岁，那他们就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老鼠啊，这是最严重的，这是中间的，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种。那这些老鼠而且一胎里面啊，像这一胎里你可以找到这三种形态都有，所以这些老鼠啊现在世界上都在用来找药，那希望能找到药以后再经过临床试验来治这一个罕见的比较 relatively 罕见的疾病，所以很多罕见疾病通通是用老鼠模式来找药。
哎，那有像这些你也保存吗？你用你保存。
那我再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老鼠模式啊，这是在阳明大学的蔡廷芬老师啊右下角写的。那他们是研究一个基因叫做 CISD2。那 CISD2 是他们在研究肝癌的时候发现这一个基因在肝癌的细胞里表现的好像是过多。那你想要知道这个基因的功能嘛，你才知道说，哎，它跟肝癌的发生有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去把老鼠里这个基因把它拿走，把这个基因剔除掉，就不让这个蛋白质在老鼠身上表现。那看起来呢，这个基因是一个青春基因，啊，青春基因。那因为周成功老师上个礼拜讲人为什么会老，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讲这个介绍这个是蛮有用的啊。他们发现这个基因啊，如果你把它剔除以后啊，这个老鼠很早就变老了，视茫茫啊，视茫茫，它这个就像白内障一样哈，就已经开始啊，然后头发变白，然后背也驼了啊，很早就，所以这个基因表示说，这个基因正常情况下，它让老鼠的生长是正常的，你拿掉以后，它没有控制，它很早就变老了。所以它会发苍苍、骨质疏松、驼背，所有老人的现象都有。所以这个老鼠模式现在是非常好，这个 study 这个老化啊，老化的。那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它这个，你看它这骨质疏松，你看它这个地方基因输入老鼠以后，它的骨质骨头中间很多比这个松多了啊。那你看这个背啊，这个是野生型，就是正常的野生型的老鼠。但你看这个基因剔除，它这个背都已经不行，拱起来了。然后他们做很细节的哈、啊，他们做很细节的分别的话，你看哈、啊，这个是老鼠，就是这个老鼠的年龄哈、啊，这个是几个礼拜，老鼠通常会活到2年嘛，24个月啊，就是100多个礼拜。这些老鼠大概活到70几个礼拜啊。但你看它在不同的时间的时候，它这个。你看立腺体开始破了啊，神经开始退化，肌肉萎缩，这体重下降，这一开始就有了啊，在4个礼拜就开始了。 眼睛白浊在8个礼拜就开始，你像人的白内障啊，骨质疏松在8个礼拜就开始，8个礼拜等于是什么时候？等于人的30岁，人的30岁的时候背绝对不会驼的，绝对不会驼的。所以这个老鼠是早衰症啊，30岁等于人的30岁，他的背就驼了，等于人的35到40岁，他的肺功能就开始不行了，到人的35到40岁，他的眼睛也开始要瞎了。啊，然后皮粗糙，毛囊萎缩，毛斑白啊，差不多人等于在人的40到45岁，他就开始有这些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基因就控制了你会不会早衰。那这个老鼠当然现在就很有用了，啊，很多的产业界在跟他们 contact， 希望用这个老鼠能够转过来研究怎么样子青春早衰，防止早衰啊，这个。很多人在研究，所以我就在这边再做个总结，就是人类疾病有很多的模式，啊，人类疾病有各种，但是你如果把一个老鼠做基因剔除，或者用化学品让它特定的这个碱基发生变化的话，你就会做成各种人类疾病的模式，啊，然后这些模式呢，有的你可以这个在世界上都有，台湾有很多人做这个研究。所以你可以做成有的很多免疫出问题的疾病，癌症的老鼠啊，癌症的模式啊，神经还有肌肉骨骼牙齿啊，心血管的问题，你可以做成各种的老鼠模式，然后做药物筛选，然后发展新的治疗方法跟找的新的药物。所以我想从这边就进到脑功能跟脑神经出问题，然后最后我会回到我们用的一个老鼠的模式，怎么样用那个老鼠的模式来 test， 来发展新的药，看能不能治疗艾滋海默症，好不好？那现在我讲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需要厘清的？每个细胞里面基因都几乎都一样，但是每一个细胞里面表现的基因不一样啊，所以像脑部里可能表现脑的神经细胞里好了表现3000个基因，在肌肉细胞里也有3000个基因，这3000个基因脑细胞跟肌肉细胞3000基因里可能有500个基因是一样的，表现的基因是一样的，就那500个蛋白质脑的神经细胞也需要它，肌肉的细胞也需要它，可是另外2500个蛋白质可能它们的一起共同作用就让脑细胞变成脑细胞，功能是脑细胞，而肌肉细胞另外有2500个蛋白在脑细胞它不表现的，它让那个细胞功能是肌肉细胞，所以每一个细胞里基因几乎都一样，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但是每一个细胞里表现的是哪一套哪些基因表现做蛋白质是不一样。Yeah。包括不编码的，就包括非编码的，因为有很多基因的定义不同啊。刚刚我讲原则上每一个基因做一个蛋白，有很多基因它不做蛋白，它只做 RNA， 包括编码的还有非编码的。那编码哈，它这个是随时都在改，因为实验室各个实验室做研究，然后有的时候从头再决定序列的时候，那个基因的那个定义都会一直变。像有些基因它，比如这一段 DNA， 中间就会做出4个不同的蛋白质。但你明年再去查它那个 database 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哦，这边是做6个蛋白。因为常常做的时候会发生错误，或者是分析的时候 bioinformatics 它那个分析方法不同，结果就不同。所以那个数字是非常不定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些数字通通是叫做孤妄言之孤妄信之，就是大概的数字就是那个样子。好，那 但是你比如五年以后去看，它那个数字一定改了。五年以后那个不管哪一本教科书，它如果原来写两万五，你五年以后去看，它的两万五那个数字一定变了。还有没有呀？诺贝尔奖提到的什么东西？端粒酶，没有关系。端粒酶是让染色体，他是问是说刚刚我讲的那个老鼠早衰基因跟去年诺贝尔奖那个端粒酶基因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在目前看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这个基因的研究还没有做得很透彻。因为那个这个你弄到后来，可能这个基因它的功能可能控制另外一个蛋白，另外一个蛋白再控制蛋白，控制回到端粒酶都不一定。那这个研究还不清楚。啊，当然端粒，因为端粒酶也是跟细胞早衰或者是青春有关系的，所以他刚刚是在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基因因为才做出来，确实中间分子生物你说不定以后一直连到后面会碰到端粒酶都不一定。哎，目前是没有这个关系的。我是要查我。我其实不应该叫它早衰基因，我要叫它是青春基因，因为它的功能是让你的青春正常，是没有以后它才早衰，所以我是不会把它叫做早衰基因或者是老年基因，应该是它是我要是我讲这蔡清芬老师还没有我没有得到他同意，我觉得它是保持青春的基因，是它正常的时候你才能站到正常的去青春期，然后到老年期，是把它基因拿掉以后它才变成早衰。
那这个跟早衰症的一些基因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不一样。呀，我猜哈，我没有去看他的，因为他最早是从肝癌细胞来的，所以我猜 CIS 可能是 cancer inducing， 我在猜了，这个可以问蔡金芬老师。他的这个 paper 是出在去年的一个 journal 叫做 Genes and Development， 所以如果你们上网查一下的话，可以知道他这个基因的全部的来源。刚刚这边有。染色体。哦，染色体啊，染色体。
它的损伤以后的恢复的机制啊，因为有些植物人他经过好几年以后就可以苏醒过来哦，因为我们的到底脑细胞脑神经啊它有没有那个受损以后有没有再恢复的功能，如果有的话它的机制会好、啊、谢谢。
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最后再回答，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到脑神经方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所以我就开始说 DNA 基因染色体啊，所以 DNA 就是那个双股的 DNA，染色体的话通常是 DNA 上面还包了很多其他的蛋白质，很多结构蛋白质，像 histone 啊，还有别的各种蛋白质，它包在 DNA 上面，那这个是染色体。然后基因的话是 DNA 上一段一段一段某些段，它靠那一段的序列去决定做出一个蛋白质，那那一段叫做基因，所以 DNA 上有很多基因。那染色体是 DNA 外面包了很多的结构的蛋白，那这样它可以塞在一个细胞里面，啊，每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啊，人的话，如果你拿出来，你把它那46个 DNA， 把它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的话，差不多一公尺长，每一个细胞里的 DNA 有一公尺长，所以你细胞是看不到的，细胞是差不多那10^6的米这种直径，所以你要看一公尺要塞到那个里面去。所以它就是那个 DNA 就是要靠它上面的结构蛋白把那个 DNA 塞得很紧很紧，才能塞到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面。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从刚刚基因到细胞到个体发育到遗传疾病，我们现在就进到神经。我个人绝对不是神经方面的专家，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因为我对脑的功能有兴趣啊，所以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就我也还在学，所以我等一下给大家看的这个数字都是我最近自己也才开始，但是有些数字我相信对 听众来讲是很有，会很有兴趣的。这边我给大家看是，我们开始做的实验是，我们去看这个人脑里面的基因的表现，啊，就是基因的序列，人脑子，人的就是在脑部里表现的基因的那个 DNA 的序列，在人跟其他的灵长类去比有什么分别，啊，我们是从那里切入，那我就拿我们那篇论文里的一个图，介绍的图来给大家看啊，这是一个人的头，来。这是人的一个脑子，这是一个灵长类啊，其他的灵长类，你可以看这个人脑要比这个灵长类脑子大很多啊，大很多。那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 brain size 啊，至少你比人跟 primate 的时候越大的越聪明啊，就是说人，比如说人跟黑猩猩比的话，人脑子就比黑猩猩大很多。那有一派是说这个人的脑子大啊，比黑猩猩，所以他这个里面的神经的连结啊什么，他这个越大越聪明，所以在人里面也有说所谓头越大越聪明啊，但这不是一定的，这不是一定的啊。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这个人脑啊，这是人的脑，然后你有各种感官，对，你的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通通靠神经细胞，靠神经细胞。比如说眼睛看的话是光，光的话就会刺激到你眼睛里面的，你这个都将来可以请各个专家来这边讲啊，它会刺激到一个蛋白，那蛋白它就有一个信号就会传递到特定的脑的区域，然后你脑子就开始思考或者反应啊。所以这个是脑子，我一直觉得脑子是非常奥妙的一个部分。然后各个部位啊，负责各个不同的功能，有的时候不同的部位还要互相合作啊，才能够去消化外面来的信号去想。我另外还有一个 philosophy 是，我是觉得我们研究脑子到最后还是一定搞不清楚它最终在做什么，因为你要去想你的脑子是怎么想的，这中间大概一定有一个死结在那里，对不对？你去想你是怎么想，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成人的脑子啊，大概三磅，我以前也不知道啊，大概三磅。然后像大象的话啊，我刚刚讲头跟大聪明不聪明，你比人跟灵长类可以比啊，但不同动物你不能比了啊，因为像大象的话，它的脑子是几十磅啊，几十磅，你人只有三磅啊，三磅。所以你大象不会比人聪明啊，所以人脑的重量大概三磅啊，三磅。所以你我刚刚提过了啊，就是你从外面来的信号，比如像这边的话，它是眼睛信号，以后眼睛来了以后，这眼球啊，它接收了信号，它到脑子里去啊，要去 process， 我看到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我脑筋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啊，所以每一个都是就是各种信号的传递。其实信号传递，你如果从生物分子生物来讲，就是一个一个蛋白或一个个小分子或者电流啊，你要传递，然后你这个脑筋才能够 function 啊，才能够 function。 所以那脑子里主要的啊，它还有别种不同的细胞，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神经细胞，就是 neuron。 那大部分的细胞像你的皮肤的细胞啊，心脏的细胞啊，什么就是你可以看一个圆的，或者一个是有一点像啊。那神经细胞的话是非常复杂的啊，你看这神经细胞，这是一个神经细胞，它有一个细胞核，刚我前面卡通有画过一个细胞核啊，这是它主要，它叫 cell body， 就是主要细胞体，它主要的细胞在这里。可是呢，它会有中间很多东西伸出去，一个最粗最长最大的叫 axon， 但是它另外还有别的哈，叫 dendrite， 啊 dendrite。 所以每一个神经细胞都是有一个细胞体以外，然后有很多东西可以伸出去啊，很多东西，很多地方伸出去，伸出去干什么呢？这个 axon 或者是 dendrite 都会伸到另外一个地方，跟别的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呢上面特定的区域会接触， 那那个接触的地方叫做 synapse， 等一下我可以等一下看卡通 synapse 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结构，要做什么用。然后这是一个，这是卡通啊，这是它图，这个是画的图。所以你如果把一个神经细胞里面放了一些会发亮的东西，让你看到这个神经细胞，这整个神经细胞，你看这是一个神经细胞，这是一个神经细胞，那它中间有很多东西伸出去，啊，最亮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细胞体，啊，这是另外一个神经细胞，细胞体，然后你可以看它有各种伸出去的 axon 跟dendrite， 啊，跟 dendrite， 这是一个细胞，这是一个细胞，所以在人的脑子里有，它这个刚刚我讲的 axon 啊，我们刚刚只讲刚刚的 axon， 如果你把一个脑子里，一个成人脑子里所有的神经细胞的 axon 的长度加起来的话，有多长呢？有300万英里，300万英里在你脑子里。就是我刚刚前面这一部分 axon 的长度，你把所有的神经细胞的 axon 长度加起来，你想想看，一个细胞很小的，所以你看它加起来以后有300万个 3 million miles 3 million miles。 那人的脑子里面有多少的神经细胞呢？ billion 是10亿啊，所以十百千，有1000亿，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在你脑子里，他们互相合作去 process 脑的功能，有1000亿个细胞，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啊。那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图，就是脑子里面的某一部分啊。那你可以看这边最亮的地方，就是刚刚所谓的 cell body， 就是一个神经细胞的主要的部分，所以你看每一个亮的地方哈，每一个亮的地方就是一个神经细胞，然后它会伸出去，这边一个这边一个神经细胞，它有很多触角伸出去，这边一个神经细胞，这边一个神经细胞，这边一个神经细胞，这边一个神经细胞，那每一个你看这触角都会跟别的触角相连，都会跟别的触角相连，啊，在这边总共只有大概大概10个左右的神经细胞，可是你看它的伸出去的突出连接的话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你这个伸出，你想想看，在人的发育，脑部发育的话，这个很多人都在研究，他这个怎么样伸出去，对不对？从他的体细胞这边每一个这个他怎么是伸出去，他怎么知道要去碰到哪另外一个别的哪一个神经细胞？那当你看到东西、听到东西的时候，它这中间还会有变化的。它某些部位的某些神经细胞，它这个连接的地方会暂时分开，会分开。那你看哈，我们刚刚讲的 synapse， 现在在用卡通画的话，这是一个神经细胞，它上面有很多伸出去的啊。你像在这个刚刚最早的一个卡通发的话，它是一个 比如说 axon 或者一个 dendrite 伸出去，要去碰另外一个神经细胞，那这个地方叫 synapse。可你看啊，它每一个伸出去的地方都有很多突出的地方，每一个突出的地方都是准备别的神经细胞过来以后跟它连起来，形成一个 synapse， 形成一个 synapse 啊。所以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会跟外界有形成各种的 synapse， 这是一个 synapse， 它只画了一个 synapse， 但实际上有各种的神经细胞，它的突出的地方都会分到这些地方来。那每一个神经细胞有多少 synapse 呢？每一个每一个神经细胞上平均啊 range 是1000到10000个 synapse， 所以你想想看有多少神经细胞，我们有刚刚讲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一个神经细胞上有1000到10000个地方可以形成 synapse， 所以你想想看脑里面是多复杂，多复杂啊。那我跟所里做神经的有谈一下哈，这个 synapse number 啊，从人胚胎开始一直到青春期的时候是最多最多，所以青春期哈，我想高中应该还也算青春期哈，初中高中到大学大概大三大四就不是青春期了哈， 青春期的时候的 synapse number 是最高的，过了青春期以后会掉50%，掉50%。所以两个效果，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的小孩其实记忆力最好，对不对？理解力其实应该大概不是最好，但记忆力最好。为什么？因为他 synapse 高， synapse 的密度高，所以这个时候学念书什么其实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啊。第二个，我们所里的老师就讲到他的小孩，他觉得说，所以他的小孩长到青春期开始有问题了，对不对？很多青春期小孩都有问题。那一个是荷尔蒙分泌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synapse， 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的 synapse 啊比我们成人要多一倍，所以他脑筋里特别活跃，他脑筋里想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所里的做母亲的一位研究者他讲的。所以你看这个 synapse 啊，这个是很高的，每一个神经细胞1000到10000个跟别的神经细胞互联啊，这是很高的密度。那 synapse 我们这边再用卡通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神经细胞跟另外一个神经细胞接触的地方，你看这 synapse 地方其实是很多的小分子啊，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跟小分子啊，在这两个之间啊游走，所以你神经的信号的传递啊，就是靠这些蛋白质跟小分子，所以这一块领域是很多人在研究的，还完全研究不清楚啊，因为有的蛋白质啊，还要经过修饰，就神经一刺激以后，它有些蛋白质要修饰以后，才能让这个 synapse 啊有作用。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眼睛一看到或一受到刺激啊，它有些离子啊，最有名就是钙离子啊，其实它钾离子、钠离子也都有，像钙离子是最主要的一个离子，在神经细胞信号传递中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啊，这地方的化学跟生物化学在这个神经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单一的，但是你到最后还是要研究到网络，对不对？每一个神经细胞有1000到10000个这种构造啊，有这种构造，然后人的脑子里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那这些我刚刚讲的钙离子的这个流动啊，让神经这个神经，那现在做分子生物可以去把这个神经细胞里的特别的小分子或者是钙离子或者是蛋白质接上这个光啊，就是你在这个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动画，不是动画，就是真正的电影啊，讯号传递。比如给大家看一个，我希望是下面一张哈，看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 neuron， 你可以看，给大家看2-3次，每一个亮的地方都是一个神经 neuron 的 cell body， 所以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 neuron 啊。然后你看它从一个地方开始有刺激以后，它那个讯号传递往四处传，这个速度多快呢？这个速度哈，这个信号像刚刚这种信号传递，每一小时哈268 meter per hour， 每一小时它会传这么快，在神经细胞，所以任何你受到一个刺激，看到一个东西，它里面开始要 process 这个 signal 的时候，它的速度是这么快的，啊，所以这个脑子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复杂。这边我举一个例子，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这一个期刊 Science， 就去年啊 ,2009。那我这给大家看这个例子是，我不会解释这个实验组这个细节，但是只是告诉大家说，脑子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部位啊，负责不同的功能，那人家可以用核磁共振，就是 Magnetic Resonance MRI 去看啊，你可以 label 以后，然后你叫这个让这个人去做一个思考的动作啊，像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是直觉，一个是理性，他就让两个让人让一个人去跟另外一个人玩两种 game 啊，我就不必解释这个 game。那一个 game 就是让你会有直觉性的反应脑子，另外一个 game 呢是让你有理性的反应，你要去好好的思考，你要去好好的思考啊。然后你可以看他这个做这个。跟人家做这个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脑子是这里，这是从前面正面看，这是从侧面看， 是这几个地方啊有活动，有活动，别的地方都没有活动。但如果你去做理性的分析的时候啊，你看它是这里跟这里，和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和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脑部的活动，不同的外界，你去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脑子是不同的地方的神经细胞在做，在做事情，啊，在做事情。那回到基因的话，就应该提一下，就是说，在做活动的时候，不是只有信号传递哦，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或者你受到一个惊吓，或者什么的时候，细胞的基因，有的基因会开，有的基因会关，它要做特别的蛋白质，或者马上不做特别的蛋白质，这样让那个 synapse 的地方啊，有特别的蛋白质出现，或者原来的蛋白质不见，然后才能改变你神经的思考，各种的 process。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下来的话，我会介绍老年失智症。哎，
他那个小孩子刺激体脂角那边就笑眯眯的踢正步，而且就这样走进来，就不用转向先走，他是脚脚先走进来。这个神经传导，这跟你们研究都有相关，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而且我这个研究那个脊髓神经断裂断掉的话。现在还没有接起来嘛，这个动物先好，可是人的还没有。可是我就早就做人体，那在高一那边，因为那个永达工专的体育老师，他跳了断掉了，没有办法接起来。因为跟我姐夫同事，我就去给他解，解了三天以后他接起来。那可惜我叫他练功啦，简单的练功啊，跟。可是他可脊椎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固定啊，没有固定，可能是断掉还是什么，这个疑问啊。所以三天以后，他渐渐没有，渐渐没有。我第五天去看他，他说，他恢复起来之后，大小便都知道呢，而且知道泄精呢。啊，太可惜，那个是太可惜了。啊，那个，而且那个像那个小脑萎缩症的哈。那打太极拳这不能打嘛，在中山大学那边，我因为我去那边是找泳游泳，碰到那个，我就给他找他那个，哦，就是说一位护人啊，那边一位护人，他不能打太极拳，我就叫他到我家里来，我给他治疗一次以后，我三天给他追踪，我去的时候他不在了，可是他那个太极拳的同行，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哦，很好很好。这个不是啊，怎么？这个哈、哦，不是啊，这应该是
比较。念经的。
我想那个，我想神经啊，像脊髓神经断，或者是半身不遂啊，这些都是神经连结的问题。我想跟脑部啊没有关系，它是主要是这边神经断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是在发展，就是药物怎么样让神经能够再生。因为一般来讲哈，脑神经到成人时期啊，很少干细胞。其实脑子里，我刚刚讲的脑子干细胞，脑子里有干细胞，其实什么地方都有干细胞啊，很少。所以像脊髓里面也有人在希望说，哎，是不是怎么样让干细胞？这样我会提到一些可能性，就是干细胞到损伤的地方，然后分化在当地啊，在当地分化成神经细胞，像脊髓断了。脊髓神经断也有人在做这个研究，就希望用干细胞放到那个地方分化成神经细胞再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阿尔茨海默尔，但是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自己也在学习哈。所以失智症啊，失智症有退化型、血管型，但是你看退化性的失智症啊， 大概在60%，包括阿兹海默症啊。这一个叫 Lewy body dementia， 就是他的脑子里面会有一种特别的一个结构形成，叫 Lewy body 啊。这个叫做前额，叫做 frontal temporal lobe dementia 啊。然后还有 Huntington， 大家知道就是有的人他因为他这个神经出问题，他就是好像会跳舞一样啊。那这个都是有基因啊，大部分都知道是什么基因。那像阿兹海默，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有很多是后天才发生的。那有很多基因已经知道是哪些基因出问题，但有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因为发生最重要的是去治疗，所以不会去做找他哪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啊。那另外还有别的不同的失智症，但是阿兹海默症是退化性失智中间的一种啊一种。那我现在就先介绍一下阿兹海默症，然后讲一下阿兹海默症现在治疗大概的方法是哪些药物，然后都不太有用啊，所以很多地方大家都在想要发展新的药物。那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药物，我们是用怎么样经过老鼠的模式来发展啊，所以这是下面最后我想十几分钟跟大家介绍的。所以阿兹海默症啊是非常普遍的啊，我也是进入这个领域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哈、啊。所以65岁到74岁中间大概3%的人有阿兹海默症，85岁以上的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阿兹海默症，但是状况有轻有重啊，有轻有重。然后这个跟种族没有关系，几乎每一个种族啊发病率都是一样的。然后通常发病率是在65岁以上啊。然后有5%到10%呢是遗传性的，就是说它有特定的基因出现了刚刚我讲的突变，然后这个会到下一代。那有这些基因的人就特别容易在就也会得到阿兹海默症。但是有90%到95%啊，这个是偶发性，就是说父母没有，哎，他小孩会得到。那这个也都是神经的某些一个基因出问题。然后阿兹海默症大概潜伏期大概是1到25年，这个是我就不太清楚，要问医生了哈，他们怎么样去测说，哎，有的潜伏1年，有的潜伏25年。然后在台湾的话病患是7万到8万，但我觉得这个 number 是低估了，因为我们台湾不太像美国对阿兹海默症很多病人不去，然后有的时候医院的 estimation 不是特别 vigorous， 所以有很多被忽略的，照道理的数目应该要比这个要多啊，要这个比这个要多。然后一般来讲，它都是用这个正直扫描啊，看这个脑部的活跃的状况。但是你要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阿兹海默症啊，他最早发现的人叫阿兹海默，所以他叫做阿兹海默症。他这个是看你脑部活跃不活跃啊，但其实不只是靠这一个，因为医生还要有问卷啊，看你有各种问题，然后有一个特别的评估，才能说你是真的有清醒的阿兹海默症。所以你看这边是一个20岁年轻人啊，他脑部他是用葡萄糖，就是哪里有活跃的，他有葡萄糖这个同位素去 label， 你看红的地方就表示很活跃啊。他是20岁年轻人这样，你看一个80岁的老年人啊，80岁的人的话跟他差不多，那他有些地方是比较浅的。但你看阿兹海默症的话，他几乎很少，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活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但是这个是比较 severe， 就是已经到后期的才看得出来这个分别。那阿兹海默症这个症状啊，早期症状我相信我们说大部分人都有啊，包括你我大概都有啊。所以你要经过那些问卷啊，医生看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早期的话是说，你这个很难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谈话。以前的事情都记得啊，很早以前的事情，忘记东西比较容易忘记东西，在熟悉的地方有一些方向搞不清楚，到中期开始会容易生气啊，反应过度，这都是因为脑神经这个 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大家现在这个领域知道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概知道。然后语言表达理解能力啊，到晚期的话就不太能沟通，不太能认得人啊。然后 motor neuron 就是这个，因为脑神经控制不了，所以身体会发生有癫痫啊。然后这个在分子跟细胞基因层次上的话，我们先看细胞上的话哈，它这个两个生物化学的特征，一个是斑块堆积啊，斑块堆积，这个叫做A-beta aggregate 啊，英文是 A-beta aggregate， 那这是一个 aggregate， 这是另外一个 aggregate， 这些 aggregate 都是在神经细胞的外面啊，像这边它画的话，神经细胞外面，这是一个神经细胞，它在外面。另外一个神经纤维纠缠，就是在这个神经细胞里面啊，你会发现有这种有一个叫做套啊，一个蛋白质，它会形成这种一条一条，然后这个很多人都在研究它的结构，它都是在神经细胞里面啊，你可以看这个神经，所以外面有斑块堆积，里面有神经纤维纠缠，就让这个神经细胞的功能缺失了。要不然失掉了，要不然是扭曲了，所以神经细胞就不能够做正常的运作。所以你看这个脑筋网络到处大家要互相通的，你中间要是有100个不通的话，因为有这个 A-beta aggregate 的话，你这个网络不通，你的学习记忆分辨方向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在细胞层次上大概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然后在基因上哈，最常知道就是这个 A-beta 是一个蛋白质哈，但它会切出来42或46个就是 amino acid 氨基酸，但它如果在这个基因上出了问题啊，它有很多基因出问题都会引起阿兹海默症，最常见就是这个 A-beta 做 A-beta 蛋白质的这个基因上它有一个序列变化，这个序列变化完它这个出来的蛋白质就特别会做出一段A-beta 的这个小的蛋白质啊，特别容易形成这个斑块堆积啊，特别形成这个斑块堆积。那这个吵了很久啊，发现最早发现斑块堆积研究他们的人就说斑块堆积啊是引起阿兹海默症的元凶，然后后来有人发现有这个神经纤维纠缠啊，那一派人是认为神经纠缠才是真正的元凶，吵了很久。我现在原则上大致同意是斑块堆积最先发生，然后引起神经纤维纠缠，所以斑块堆积的那一派现在是暂时占上风啊，占上风。那治疗阿兹海默症啊，现在有5种药在用，但这些药通常都是让它延缓嘛，可以延就是症状延缓发生一点，但是最后还是一直都 develop 出来，就是最后你还是到后来，所以通常从你诊断出有阿兹海默症以后，大概7年到10年以后就会变成很严重的阿兹海默症的症状啊。所以这些药都是希望啊，给大家希望哈，爱益心啊，利益灵，益思能啊，益必佳啊，益必佳，这是最晚 approve 啊，那现在市面上有这5种药，那这5种药都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减缓症状的 progression 进行，但是它不能够治疗啊，不能够，所以很多人都在研究发展新药啊，发展新药。那有的人比如说呢，刚刚讲了 A-beta 的这个斑块堆积。是引起神经细胞的功能失调，那有人就是用免疫法，是不是怎么样用免疫法让身体产生免疫反应去把那些斑块堆积去除掉啊，去除掉，所以有各种方法啊，大家有各种的这个原则去，这些都还在研究啊，有还在，据我所知在正在研究的这种大概有几10种啊，几10个地方都还在研究啊，都还在研究。那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刚刚那些药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最重要，就是它短暂性啊，它实际上不能够真正停住这个阿兹海默症的病状的恶化啊，病状的恶化。所以就回到干细胞啊，先回到干细胞，然后跟大家讲我们在发展的一个药物是利用着干细胞的原理 我再回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干细胞是比如说受精卵，然后变成多功能性的干细胞，然后这个 blastocyst 里面有些会变成啊，像这个是这个是做实验，然后这边是这个是血球细胞啊，所以血球细胞的前身就是血球的干细胞啊，所以多功能的干细胞有的会变成血球干细胞，然后这个血球干细胞就会分化成血球，在正常个体发育的时候，有的会变成这个是神经细胞，所以神经细胞有神经的干细胞，神经的干细胞会变成神经细胞啊，那这个是这个叫 connective tissue， 就是连接肌肉，像肌肉这些的话，它有它的干细胞，所以多功能干细胞会变成各种不同的干细胞，再去分裂成最后真正的细胞。那我们利用的呢，一个原理就是从血球的干细胞啊，血球的干细胞。那这就是介绍一个蛋白质啊，它叫做 GCSF， 叫做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就是颗粒球生长激素啊。它有什么用呢？这个是别人做的研究啊，人家知道说，如果你在老鼠或人身上啊，是给它这个 GCSF 啊，它可以使得你骨髓里的造血的干细胞会跑到你周边血里，全身游走啊，全身游走。然后它用在什么地方呢？这 GCSF 已经是一个 approved 的药，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癌症的病人做化疗的时候啊，因为那个药会杀掉你的白血球细胞，所以你的白血球不够，你免疫反应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 GCSF。用了 GCSF， 它就刺激你骨髓里的干细胞啊，骨髓里的干细胞啊，就开始分泌出来到周边血，然后它一边呢，它就分化成血球细胞，包括白血球，这样就让你这个化疗的这个癌症病人，你的白血球够高，让你增强你的免疫反应。但是有人发现呢、啊，当你这个用 GCSF 去刺激骨髓里的干细胞跑到周边血的时候啊。有的老鼠啊，它有心肌梗塞的老鼠的模式，我刚刚讲有各种老鼠的模式，它发现在心肌梗塞老鼠模式、啊、这个 GCSF 如果你给这个老鼠，这老鼠的骨髓干细胞啊，骨髓里的干细胞就会跑到血里，然后它跑到这个心脏受损的地方的时候啊，它会停在那里，然后它就分化成，因为当地的那个环境啊会刺激它，它就变成，它平常中的道道里应该只变成造血细胞，只变成血细胞的，但是它跑到心脏受损的地方，它会分化成某些形态的心脏细胞，它就取代了那边受伤的那个心肌梗塞或者心脏受损的地方啊。然后另外比如说像中风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台湾有人做哈、啊、李红老师还有林欣荣老师啊，台中，他们发现 GCSF 这个造血的干细胞出来以后啊，脑部中风区域如果缺血啊，那边受损啊，中风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细胞受损，它那个造血的干细胞到那也会停在那里，然后分化成当地已经缺失的那个细胞，然后会取代那些细胞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想说，那阿尔兹海默症啊，它有斑块堆积，它的神经细胞的功能不好，那如果你给这个拿一个老鼠，它是艾滋海默症的模式，你给它 GCSF， 刺激它骨髓里的造血细胞、干细胞出来以后，会不会跑到脑部，停在受损的脑细胞的附近，然后分化成神经细胞，然后取代那部分已经缺失的神经细胞的功能？那答案一定是，是我才会在今天在这里介绍。所以我给大家看我们做什么实验证明 GCSF 可以刺激骨髓里的干细胞，造血的干细胞，造血的、哦、出来以后全身游走，然后停在脑部受损的地方，分化成神经细胞，然后让这个老鼠学习记忆能力都恢复。我就给大家，这是最后的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们的实验的流程是这样子，我们只看这三个有颜色的啊。所以我们在第一天这个负七天，我们是以这个这边零这个以零天为准啊。第一，这 一个礼拜前我们给这些老鼠做行为训练，那是我认为最有趣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我们给它做什么行为训练，一个水迷宫的实验啊。我们给它做行为训练，行为训练完了以后，有的老鼠呢我们不打扰它，这个它已经训练好了，它应该记忆的很好，但有的老鼠呢我们要让它变得艾滋海默症，所以我们就拿那个 A-beta aggregate 打在它老鼠的脑子的特定的部位，然后呢过了八天以后啊，这个老鼠就会得到艾滋海默症，就会发展艾滋海默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行为测试，就是我们刚刚训练的行为，正常的老鼠啊应该都还记得，打了这个 A-beta 的老鼠啊它已经记不得了，它不行了。我们要确定啊，这所以一批是艾滋海默症老鼠，一批是正常老鼠，然后呢我们就要给它 GCSF 啊，这些同时我们会给它一个 BRDU。 BRDU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化合物啊，它专门去会标示给我们看增生的细胞，因为干细胞啊到一个地方以后它要开始它会增生啊，干细胞最好最明显的性质就是它会增生啊。但脑部里你像你我头里都有神经的干细胞，但它们不太增生啊，它们几乎活动不太活动，所以你如果 GCSF 真的刺激了造血的干细胞到脑部，那你在那边应该可以看到 BRDU 啊，我们会用绿色去标定，就你会看到绿色的细胞在那里，证明说 GCSF 有刺激造血的干细胞跑到脑部神经受损的地方。然后呢打了 GCSF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去做行为测试，看看这边艾滋海默症老鼠如果已经忘掉我们在这边训练的行为，我们给了 GCSF 它是不是恢复记忆，如果打了 GCSF 有没有问题。这个疗程很简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打老鼠的机器啊，我们要把老鼠固定在这里，有一个针要很准很准的打到脑子，不能让它不能够受损受死，不能让它死掉，所以要打得很准。所以这个老鼠打了 A-beta， 然后你去看，哎，它会有这个形成斑块在它的老鼠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去标定，就是说这些 A-beta 是不是真的形成 aggregate， 这个是专门斑块堆积啊。我们用一个袋，用一个染料，它专门去染那个斑块堆积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老鼠的头啊，如果你刺激了以后，它是会形成斑块堆积。这是一个老鼠的模式。另外一个老鼠的模式呢，是有人把这个老鼠身上特别的一个基因把它变化，然后这个老鼠呢它就会产生很多斑块堆积啊。你可以看这个是老鼠的切片，它这边看到处都是斑块堆积，所以我们用了这两种老鼠，结果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等一下看的话，它两个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这是人家把基因改变以后的艾滋海默症老鼠，然后结果是一样的啊，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哈，这是叫水迷宫啊 ，water maze 水迷宫行为测试。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训练它啊。所以这个是打了 A-beta 啊，所以这个老鼠是有斑块堆积。然后你可以看哈，它这个水迷宫是这样，是我们训练它找平台。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找平台训练完以后，然后你训练完它就很快啊，然后你去看正常的老鼠啊，正常的老鼠啊，它差不多把你大家可以看，我们是把它放到水里，然后叫它去找一个埋在水里的平台。正常的老鼠大概20秒，我们这边要试6次啊，因为你要确定这个老鼠是不错，你不是试一次20秒就好，你试了6次啊，每次都有很多只哦。正常的老鼠通常花20秒啊就找到那个平台了。但是这个老鼠如果我们训练过它20秒可以找到，但是你今天如果给它打了这个 A-beta 单块堆积以后，它就找不太到了，它要找很久，所以它会找差不多从40秒到60秒它才找得到啊。所以你看这打了 A-beta 的黑点的这个老鼠，它要花60秒40秒四五十秒60秒才找得到，平常的老鼠只要花20秒，它们都经过训练了，可是你打了 A-beta 它就变迟钝了，它的这个记忆就不行了，记不住刚刚的训练啊。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做了老鼠，给它 GCSF， 然后做 BRDU， 然后看 他找水迷宫，现在他需要花多少秒，对不对？刚刚正常老鼠20秒，打了 A beta aggregate 变成 Alzheimer 以后大概50秒60秒，那如果你打了 GCSF 的话，两个礼拜以后是不是会好呢？答案是的啊。所以我们打了 GCSF 以后啊，第一个我们有看说在脑部啊，给了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老鼠 GCSF， 但它脑部有没有增生细胞？有的。这边你可以看哈，这个这边的绿色就是标定增生的细胞，所以你看啊，打食盐水的老鼠没有绿色增生细胞，打了 GCSF 的它有增生细胞，而且增生细胞都在哪里呢？都是在当初我们打给它那个斑块堆积的地方才有，就表示受损的地方伤号，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我今天不讲了，因为我们是科普。受损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特别的性质，会把那些造血的干细胞啊，就吸引，就停留，就造血干细胞经过这个受损的地方，它就停在这里，它就开始增生，而且它会分化成神经细胞，啊，你可以看啊，这边的绿色啊，这个绿色的 new n 呢？是神经细胞的标靶，就是说我们染这个只要它是绿色就是神经细胞，所以你可以看它这边是神经细胞，这个红色是 BRDU 啊，我们的染色是这边是染 BRDU， 就是会增生的细胞是红色，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边是把这个小区域放大哈，你可以看红的是 BRDU， 绿的是神经细胞，这是增生细胞，你把这两个加起来，你可以看很多的增生细胞都是神经细胞，所以表示 GCSF 是就是治疗放给这个老鼠以后，它的造血干细胞会跑到斑块堆积的地方，它会增生，而且它会分化成神经细胞啊，会分的。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如果你只给食盐水老鼠大概20啊，差不多20%的增生细胞啊，里面是神经细胞。如果你给它 GCSF 的话，40%啊，变成神经细胞。所以 GCSF 会刺激增生的细胞，而且增生细胞里它会刺激它分化成神经细胞啊。那现在就来到水迷宫了，我们是怎么量这个学习记忆啊？我这边先给大家看卡通图，等一下给大家看真正我们实验的设备啊。这里你是给他一个水桶啊，一个水盆，洗澡盆，然后在这个水面下啊，它有一个平台，它有一个平台，然后上面我们有一个录影机啊，我们要把这个老鼠我们训练它，我们是怎么训练老鼠呢？这个老鼠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水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录影啊，它要花多少秒会找到这个藏在水底下的平台啊？然后呢，为了因为它在水面上要游啊，所以你在房间里啊，你在这个墙壁上你要放各种的，要有灯光，要有不同的标志啊，它这个才有方向感，它才有方向感。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呢，把这个水盆从上面往下看分成四份，有的时候放这里，有的时候放这里，有的时候放这里，放这里，然后随时这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有这些标志啊，让这个老鼠有一个方向感。然后我们怎么训练它呢？第一个要训练它，所以我们这个平桌平台在这里，我们会把老鼠从这里放下去，或者从这里放下去，或者从这里放下去，然后让它去找这个平台。这时候它还没有训练过，它会去找，等它20秒还找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拿起来啊，把它放到这个平台上，告诉你说，哎，你找不到，平台在这里。训练过5、6次以后啊，你再放的时候，通常它20秒就找到了。这时候它已经训练好了，它就记得了。所以这时候不管你从哪里放啊，当然远的地方它会比较花长一点的时间，但是通常你放的时候就是平均20秒，刚刚给你看到，它可以找到这个平台。但是我刚刚讲了，艾滋海默症老鼠打了这个斑块以后，它就忘掉了，它会忘掉。所以下面一个是实际的我们做实验的房间，你可以看在墙上我们就贴了各种这个符号，让这个老鼠在找的时候它有方向感，它会记忆，它知道要往哪里去找这个平台啊。这是一个老鼠在水里啊，你看这个是 camera 在照啊，这个老鼠在游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结果是什么，就是艾斯海默症的老鼠它已经忘掉了，所以它花比别的老鼠要很长的时间，你给了 G-CSF 它就记起来了，它本来已经忘掉了，你打了 G-CSF 它增生的造血干细胞到了脑部分化成神经细胞以后，哎，它的记忆会恢复的啊，会恢复的。你看看啊，这个是正常的老鼠20秒啊，你试6次，你要量6次啊，每次好多老鼠你平均值，我刚刚讲了差不多20秒它可以找到这个平台，对不对？如果打了单块堆积的老鼠啊，打了单块堆积老鼠它记不得了在上面，但是如果打了 GCSF 它就恢复了。所以有斑块本来记得，打了那个 A beta aggregate 忘掉了，但那些老鼠你给它 GCSF 它又记得，它只要花到20秒。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哈，这个是这老鼠，这两只老鼠都是打过 A beta aggregate 斑块堆积已经忘掉了，所以它要花很久时间。但是然后我们在其中一批啊，我们给它食盐水等于没有治疗，一批我们给它 GCSF 就治疗了。你们看看这两只老鼠，要这个老鼠如果是食盐水的话应该是没有治疗效果，这个如果有治疗效果，这个老鼠应该花比较短的时间，比这只老鼠要找到平台啊。平台你们看不太清楚，大概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我希望这个动画会 work 啊。好，那两边同时放下去，再来一次看，要不要来帮我一下？
双方是合作很久，
就是我要把他让他们两个同时，
好像推不动
游泳。
一个有在动吗？
没有，他的 notebook 的那个显示卡，没办，不够烂了。我们那个，刚开始左边一按，左边有 PDS 那个本来有
跑。所以左边是食盐水的，右边是打 GCSF 的，那平台在这里啊。对，他现在把那个GCSF 的放到左边，然后打食盐水的还在右边啊，这是打对调的。其实他很高兴，他找到平台在上面了啊。然后这个还在找啊，那他又游过了，在这里他没有看到啊，他又游过了。因为他大概要花5-6十秒才找得到啊。我不知道他这一次是不是有找到，还是又过去了，他又错过了。
好可怜的老师。
有时候我们学生替他们做实验，都会替他们着急哈。找到了，所以它比左边要花很多时间啊。所以打了 GCSF 以后，左边的很快找到，右边的要它根本忘掉了，它等于是没有经过训练，就是训练的东西它已经忘掉了。但左边的话，它忘掉了，但是我们打 GCSF 它可以恢复。所以这个实验重要的是说，它可以恢复它的记忆啊，不是说打了 GCSF 以后又可以再训练，不是，是它已经训练过，它忘掉了，打 GCSF 它又记起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对艾斯海默是很有用的啊。有，这我们有别的 test， 我们这是只是在这边只给大家看这个水泥工，它有很多学习记忆的，学习记忆的那个 test 在实验室里有很多啊，有很多。所以我现在停止放映是怎么样？这里是吧？我就回到下一场。所以我今天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跟大家讲说，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如何治疗阿兹海默症啊。那有的人是希望降低 A beta aggregate， 有的人是希望让那个 A beta aggregate 毒性消失，有的是希望说你剩下来的神经细胞把它功能提高啊，用一些药物，有的是要移除这个 A beta aggregate。那我们是发现说 GCSF 是一个非侵犯性的干细胞治疗。就是你只要打 GCSF， 你不必移植干细胞到脑子，因为脑子是很脆弱的地方，你不能要移植啊。像 Huntington、Parkinson 都有在做这些干细胞移植，但是 Parkinson 我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有人在试，就是打 GCSF 让造血干细胞到 Parkinson 受损的区域分化成 neuron 细胞，然后让它恢复。所以我们觉得 GCSF 是一个非常好的非侵犯性的一个干细胞治疗的一个药物。
谢谢。
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哈，艾森海默症啊，其实是可以预防的，不是百分之百啊，不是百分之百。所以你可以看哈，艾森海默症两个危险因子，一个是血管因子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这些都比较容易形成，因为它让你脑部的神经这个神经细胞长得不好，功能这个大家连得不好。再来一个是他们发现低教育的哈，就是你不太念书不太说不低教育的地方的哈，那容易得阿兹海默症。因为你多用脑哈，它脑部是活动，它那个神经细胞啊，伤好它这个神经细胞会长得好，长得比较好。所以啊，他们是说这个是确定的，这个不是说这个是有统计资料的，就是你规律的生活、正常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不停的用脑，你是可以帮忙而且很大，就是预防让艾滋海默症不发生。所以有人是说什么手常常动，对，有时候说老年人打麻将，这个都是刺激，就是希望你用脑，还有多读书，多读书多运动，因为血液啊流通。所以我就是医生，如果你现在去看医生啊，他一定建议你这四个哈，能够非常能够帮忙预防。但这个都跟脑细胞整个的脑细胞的功能运作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啊。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是介绍了脑子，那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脑子的，就是说左脑管逻辑，右脑管情绪，对不对？所以他们说女生好像左脑比较发达，女生比较有逻辑，是吧？男生比较会控制情绪，所以右脑比较好。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大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谢谢。
是哦，我们的现在全世界哪一种色种的人啊，白种、黄种啊、黑种的人，哪一种色种的人哦，他的这个基因比较优良？如果说我们黄种人来跟不同色种的人来联姻的话，以后是不是可以培养优秀的下一代？ 或者是说我们哦，要是在我们本国的话哦，如果是说我们也有听说远房的亲戚的话，大家来联姻的话，以后会有比较优秀的下一代。这个问题的话哈，我也可以举我的个人的亲子的例子，像我哈，我那个阿姨啊，他们是住在很早哦，就住在国内的话，已经乡下住很久了。后来他也就跟大陆的那个他那边哦有结婚啦、啊。啊，结婚了以后，他的下一代的话，就是他们都有读高等的学府，而且现在也都有在透过高等考试也都通过，而且都也有在金融机关在服务了这样。所以这一点点的话，我是想说哦，请那个
聪明不聪明啊？我觉得你那个数目要大，就是特殊例子啊，你不能够去讲哈、啊。我们先回到种族哈、啊，我刚刚讲4月2号那个 DNA 专家 Watson 要在中研院要在清华大学阳明给演讲哈、啊。他本来是美国冷泉港啊 Cold Spring Harbor 的 Director， 他就是 make 了一个 comment， 所以他下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黑人没有白人IQ 高，他就下台了。所以你要讲哪一个种族聪明不聪明啊，这是非常敏感的，这是非常敏感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们实验室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脑部基因，我们找到一个基因哈、啊，在人类的演化上它特别快，就是从人类跟黑猩猩分开以后啊，这个基因在人类的分支，在人类的基因上，它有七个 amino acid， 有七个序列变化。但是黑猩猩没有，而且黑猩猩跟一直到老鼠都那七个 amino acid 大家都一样，只有人呐、啊，忽然有这七个。那有人就问我说，这七个是不是就代表人比黑猩猩跟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聪明啊？那我们是觉得它是控制脑部大小的基因。那有人是说为什么不去？那我们就到 database 去查哈、啊。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七个 amino acid 有特定的形态哈、啊，那这个形态呢，在黄种人啊，你去看日本人也好，汉人也好，都是有这个形态，但是白人、黑人都没有。如果你去查头的大小，日本人跟汉人啊，就是我们找得到的数据 database， 头围除以身高的话，日本人跟汉人都比白人或黑人要大。所以我今天没有讲这个，我演讲讲这个基因的时候，底下都会有人问说，那你会不会去看这个特别形态跟 IQ 有没有连结？这不能讲的，这个只有偷偷去量过以后。所以像我们在所内有去请学生看，收集不同的所里的人的血液，看他的 DNA 上这七个 amino acid 是什么，然后我们也有去量他们的头围。我也有看这些名字，哪一个 graduate student 是比较聪明的，是不是有这个形态？可是结论我都不能讲，因为现在这个是跟人这个伦理有关系，而且你谈到 IQ， 这个现在是不能 touch 的，现在是不能 touch 的。但是我个人相信啊，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存在，就是种族，一个种族从演化以后，不管 whatever reason， 它脑部里某些基因的序列跟它的聪明程度是有关系的。那你的连这个姻亲啊，这个远啊，这个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比较远一点的。近亲相亲的话，因为基因都太像了，就是没有优势，所以总是要越远的连越好。那越远的是不是越聪明啊？这个没有足够的数据是不能够举几个例子是不能够啊，不能够来下结论。
好，谢谢我，谢谢我们陈院士。下午啊，那个
神经再生， 这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讨论，因为我们这做很多。
各位听众，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科普演讲，好不好？等一下是不是说我们鼓励一些我们年轻伙伴多发问，好不好？年轻伙伴多发问，我想着他们的希望无穷。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演讲也有视讯连到成功大学，我想远端的听众也提出问题，我们也是机会给他们，好不好？所以，因此上我们尽量请年轻的同学们尽量多发问，好，然后我们请远端的听众给他机会，发问的话不超过两分钟为原则，好不好？好，谢谢。
我帮那个远端的那个魏志宏同学，凤新高中魏志宏同学发问，然后请问一般人的左脑比较发达，右脑比较不发达是真的吗？听说右脑比左脑更大的记忆空间，要怎么开发左右脑？因为远端观众没有麦克风啊，所以说我帮他发问。
我想这个问题很大啊，我想我不觉得左脑比右脑发达。我刚刚最后这一章就是说，左脑右脑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左脑跟右脑他们各有各的功能比较发达，这是一个。那如果说要怎么样去开发左脑右脑啊，我想坊间有很多书可以去找。那真正我觉得最好在这个方面最好发问的可以去请教的，就是说台大学生吃鸡腿的那洪南教授哈，他在这方面他在脑子的这个 cognitive 的上面的研究很多，所以可以 email 给他，请他介绍几本书来看。坊间有很多科普关于怎么发刺激左脑右脑。这边没有
年轻的同学，来这边有一位，好，来，好，来，好。
他又可以重新找到那个就是平台嘛，那这是不是代表记忆是以某种形式储存在脑袋里面呢？
对，所以记忆其实这个做了很多，这我今天没有去琢磨哈。其实记忆是怎么存在脑子里，都是靠化学，刚刚我讲的小分子大分子，它这个记忆有所谓 long term memory short term memory 啊，它这个在脑筋的神经的细胞里，它这些蛋白是什么蛋白都知道的很多，不是很清楚，但是都知道很多。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你要刺激记忆要存在的时候，它要有一个转录，就是有些 RNA 啊，它就 RNA 已经在神经细胞里，你在要记忆的时候，它那个 RNA 会去做特定的蛋白质，不是所有的蛋白质都知道，但是知道说记忆跟好几个蛋白，你要有 short term 就是短期记忆或长期记忆，某些特定的蛋白质要坐在那里。所以刚刚你打了 A-beta aggregate 它可能最可能就是它在外面啊，它会挡住，这个是已经知道的，某些神经细胞的信号传递的一个 channel 它跟外面弄得不好，所以那个神经细胞不好了，所以它可能在这边区域跟这个区域中间，它这些神经细胞坏了以后它连不起来。所以当你打了 GCSF 新的造血干细胞到了这边分化成正常的神经细胞以后，它把这边跟这边又连起来，所以它是通路通了，但是记忆都在那里，它已经有一些蛋白质已经存在那里，所以它记忆在那里，可它连不过来，它没有办法去想去行动，
所以你新生的神经细胞过来以后，它可以让这边跟这边又连接起来。
就会表现出阿兹海默的症状。那 Aβ 这个物质它在身体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细胞衍生物，还是一个像是普恩蛋白这样子类似毒蛋白的东西？
不是，它是一个基因啊、它是 Aβ， 它是一个很长的蛋白，但是它会被两种或三种不同的酵素去切，然后会出来一个42或46的 amino acid，这个都没有毒，但是如果说你有基因出问题，它切出来的太多了，这个比如说46这个太多的时候，这个就是化学反应 concentration 这边多，化学反应它的 equivalent 就往这边推，它就会形成 aggregate。 所以通常在一般的正常脑细胞，它那个地方有但是很低，就是那个 A 会形成 aggregate 那个 peptide， 但是如果有基因有问题，它就会切的特别多，然后那一段特别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 aggregate， 它就会造成阿兹海默。但是正常的那个基因做出来的那个蛋白，其实它的功能还不是那么清楚。有人比如说把老鼠的那个整个 Aβ 的基因去除掉，那个老鼠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那你们对它注射的时候，注射进去之后 ，Aβ 会自己增生吗？还是就是你们注射进去？
是我们注射的，我们 H 里是在 solution 里面水溶液里面形成 aggregate， 把那 aggregate 打进去。对，用不一样，所以它不会增生。
就是那个老鼠的那个实验啊，就是注入那个 GCSF。它可以就是实验的话，就是可以对那个阿兹海默症可能会有，就是可以治疗。可是我
对，
可是我看了那个很多报告，就是现在好像都只有在做老鼠的实验，到底那个就是在人体实验上面有做过的成功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阿兹海默症，它的那个就是丧失记忆的部分，它可能影响的不止就是只有神经，它可能还有一些海马回啊，一些比较多。那这个 GSCF 它就是真的就是有针对到这些，还是就只有特定的一个部分？
部分就是临床试验，所以我们这个已经跟国卫生署申请，然后经费，现在跟长庚的徐文俊医师还有十几位就是做阿兹海默在做临床试验，所以一开始现在正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正在做小规模的。我们第一期大概是做12个病人，然后会发做 GCSF， 然后再追踪一年到两年，然后看结果是什么。所以临床试验已经开始了啊。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那个hippocampus 它 GCSF 啊，它刺激的再生血细胞哈、啊，再生血的干细胞，它是全身游走，所以它在脑部里啊，它不是针对特别的区域，比如说海马回，它是针对有 aggregate 的地方哈、啊，它就会停在那里。我可以告诉你，我细节没有讲哈。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写论文，就说有 aggregate 的地方哈，造血的干细胞为什么通常啊没有 GCSF 停在骨髓里啊？因为骨髓里啊有一个特别的小的化学物叫 SDX 啊 ，XDS1， 不必去管这名，它有一个小东西在骨髓里。然后造血的干细胞，它的细胞表面有一个受体，那个受体刚好就是跟那个小的分子会结合的，所以骨髓里有很多那个小分子，所以它把造血的干细胞抓在那里，不让它走。你打 GCSF 的时候啊，它会让骨髓里的那个小分子变少，所以造血干细胞就会放出来了，所以它全身游走。可是刚刚好是阿兹海默的那些结叫什么那个 Aβ。那个堆积物那里啊，它会有一个发炎现象，所以它还会刺激，就是哪里有那个堆积物的时候，它附近的细胞被它刺激的就会分泌那个小分子，所以那个造血干细胞游到那里的时候，小分子就把造血干细胞抓在那里，所以它就是哪里有那个 Aβ 的堆积物的时候，它就会把造血干细胞抓在那里，所以它针对的就是哪里有堆积物，它就会停在哪里。那一停在那里，因为附近都是脑神经的这个环境啊， 它就会刺激它，让它分化成脑细胞，神经细胞，这样子。要回答你问题没有？有，机械治疗有副作用，因为你的身体里的白血球不能太多，所以通常它是用来治疗癌症病人的化疗。那癌症病人化疗的他的白血球少，所以你是刺激他造血干细胞出来做很多白血球，所以你现在如果阿尔茨海默的人的话，他的白血球通常不会很低，他是正常的，所以你打了 GCSF 他会刺激造血干细胞，除了到脑部分就是分化成新生的神经细胞以外，他也会分化成白血球细胞，所以你不能打太多，所以这个剂量要调好，就是让他的白血球不会太多，你太多的话对脾脏不好，所以你要分开打，你要打一阵子，然后观察，这样是有会有副作用，就是白血球可能会过多。啊，
院士你好，啊，我这边帮现场观众再问一下，在实验室里面有这么多实验啊，那在这成功之前一定会有很多失败的一些例子啊。那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实验室里面如何善后这些致病或是有疾病的果蝇、老鼠或是一些我们的一些小动物啊。第二个，可不可以谈谈在实验室里面曾经发生过哪些事件是可以让我们人类来作为警示的？谢谢。
通常我们做一个实验啊，像我们要做这个都要经过委员会 proof， 就是要有一个 risk 的evaluation。但通常这些老鼠我们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且是要无菌的，因为你有菌的话，老鼠今天你去剔除一个基因，老鼠出来一个特别的疾病的形状，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的老鼠房不干净还是真的是那个基因，所以我们的那个老鼠房都是一定要高规格，你要通过那个规格才能做这些实验啊，叫 SPF 啊，就是pathogen free 的。所以老鼠剔除基因，那你要剔除哪一个基因啊？通常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要经过一个委员会，除非你今天比如说你要去大量表现一个基因啊，这个老鼠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所以通常老鼠你是打病毒打什么，这个要特别的环境，特别的委员会，因为你老鼠带了病毒到处跑的话，你说不定散布到人身上。但是像这种剔除基因的话，它是出来就是看这个基因的方选，所以通常只要一个普通委员会有 proof 就可以。像果蝇的话，你当然不能够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prio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prion， 就是狂牛症的那个东西。那在我们所里有人是在做酵母菌里做没有问题，但是他要到cell culture 之后，我们就会反对，因为这个就很危险，这个就牵扯到你要盖新的实验室，要全新的。所以在实验室里通常一般来讲我们的安全规则是相当注意的。那第二点是说实验室里有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至少在中研院在分子生物所我没有，除了前几天有一只老鼠跑到我办公室来，那有时候会我不三号这个老鼠笼漏掉，他们会那个老鼠会跑出来，跑到前几天就有一只跑到那。一般来讲没有，还在台湾我知道，据我所知在台湾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 hazard。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争取最后一位好不好？好，最后一位给您听的伙伴好不好？好，对，
是叶师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 GCSF 打进去里面就是让造血干细胞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之后造血干细胞就是在里面有没有极限，就是它有没有数目就是最大的数目限制，因为不然它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最后就没有了，对吧？
对，所以我们打 GCSF 不是每天打，像我们刚刚那个老鼠哈，就是做实验的时候是打五天以后就停了，然后以后后面就是看它的疗效，而我们刚刚看是两个礼拜以后它可以恢复记忆啊，所以我们不会一直打，因为你它的血它自己会造血的干细胞在里面会有增生在骨髓里，所以你只要打的 dose 不多的话，它不会说骨髓里空掉，所以你只要控制这个在文献上都有很好的这个记录在那里，就是老鼠每天会产生多少造血干细胞，所以你这个打的dose 什么这个很好控制的。
我刚刚没有秀给大家看，其实这我们那个效果是很长的，所以我们有试过哈，刚刚打一个 dose 就是五天，每天打一针，两个礼拜以后他恢复记忆，我们有在三个月以后，就是只有打一次以后，就三个月以后他记忆其实都还在，记忆都还在，所以那个效果是很长的。但是我们不会常常打，因为你不能够把老鼠的造血干细胞不停地把它放出来。
那好吧，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沈院士呢，对大家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基因细胞跟脑功能的，还有包括目前的研究的趋势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说明。我掌声感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大家。是
这个我们这个录音的哈，录影会放在我们的成大那边，还有科工馆都有嘛哈。大家如果说还意犹未尽，可以再上网来查询啊。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沈院士，谢谢，谢谢。
各位观众，那个4月21号还有我们的下一场哈，欢迎继续前来参加，谢谢。
温俊，拜托，麻烦交回到我们的服务台去，谢谢。